有时候当我在准备讲到信息时，我感到有点难题，我该如何准备这个信息。我读了许多的诗篇，有些太困难，我该如何准备讲道能够造就你们。我不想把信息像一篇简单的信息你们读了就忘了，也不想让它太难，使你们都不能明白。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得到造就，又可以得到一个深刻的，又能够更深刻的了解圣经所教导的。所以你们觉得听我讲到有困难的时候，我在准备讲到的时候也有许多的难题。今天我要讲的是诗篇第三篇，我并不准备把所有的诗篇都讲过去，但我会选择几篇，我会尽量讲要点，使你们能够明白，至少以后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能更加明白圣经教导的是什么。我不想让你们一直来教会却不明白圣经在讲什么。正如我们之前学习的那样，诗篇一篇和二篇是整个诗篇入门的两个基础和或者注释。在诗篇第一篇中，我们看到神律法的重要性；在诗篇第二篇中，我们看到了弥赛亚的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因此，神的律法和弥赛亚为神的子民提供了双重的祝福。我们还注意到，有两种信仰和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人，他们对耶和华的律法和弥赛亚的回应也不同。我们看到耶和华与弥赛亚与反对神统治的恶人、不义之人和不敬虔的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诗篇第一卷是一些追溯这一冲突发展的诗篇的集合。一些个人和民族反对主和他的弥赛亚，和一些人则积极地服侍他们。在看到诗篇第一篇中耶和华的律法对神子民的重要性，以及诗篇二篇中弥赛亚最终得胜之后，诗篇第三篇向我们展示了早晨的祷告，诗篇第四篇则是晚上的祷告。诗篇第三篇通常被称为个人的哀歌，这可能会使我们感到困惑。这令人困惑的想法对于我们在属灵生活中的日常斗争，这种困惑的想法在我们的属灵日常生活中是确实存在的。如果我们遵守并思想神的律法，相信并信靠得胜的弥赛亚，那我们应该接下来看到一些伟大而荣耀的见证。然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诗篇第三篇是一首哀歌。不难发现，这确实是一个祈祷的哀歌。我们可以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中看到求救的呼喊。在第三到四节中，诗人恳求神确切的帮助。第五到六节，他在主里面鼓起勇气，凭着信心站立。在第七到第八节中，他也祈求完全的救恩来结束祷告。这首诗非常真实地展示信徒在这世上的生活，他们顺服神的诫命， 相信耶稣基督即是他们的弥赛亚，然而他们的顺服和信心并没有使他们摆脱生活中的试验和困难。他们感到困惑和沮丧。如果你想到许多圣经解经家都将这个诗篇看作早晨的诗歌或祷告，那么你可能能理解这个诗篇的沉重和大卫的痛苦。大卫早晨起来，他的第一个祷告是：耶和华呀，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这就是大卫早晨起来的祷告。是的，我们将看一看大卫，一个合神自己心意的人。大卫不是一个恶人，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是如何陷入困境？他醒来哀歌祷告。你是否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类似的事？像大卫一样，我们在服侍和敬拜神的同时可能遭受困苦。我们将看到诗篇第三篇，神子民在急难中的祷告。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历史背景。首先，这个诗篇中使用了两个词语，两个新的词语。诗篇的标题说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的诗。我们第一次看到诗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中是 mizmo。 Lupo 在他对诗篇的注释中解释了这个词，他说这个词的词根 zama， 这个词的词根 zama 最好将之理解为拨弦而不是歌唱，所以最好将这个词翻译为诗的希伯来文理解为一首带有乐器伴奏的诗歌，而非一个旋律。若将其理解为一个旋律是有误导性的，因为诗篇不是一个旋律，而是以一个旋律唱出来或伴有某种旋律的诗歌。第八节说，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细拉。细拉在这个诗篇中第一次出现，可能看作演奏时的强音。有许多另外的想法和建议，所以我所理解的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但几乎所有有关该主题的现代作家都同意，这细拉确实首先是一种音乐符号。他们中大部分人也认为，在诗人或读者需要暂停的时候，需要在诗歌暂停的地方插入这个词，以便在提出下一个想法之前反映出前一个想法刚刚发表的想法的整体思想。细拉是一个音乐术语，可能具有多种含义，无法完全确定到底是哪一个含义。我对这个词的看法是，它标志乐团或音乐伴奏应该要强音的地方，因此可以说它标志着音乐的间隔，甚至标志着合唱的重复部分，是一个音乐术语。其次，大卫是作者。尽管诗篇标题的历史准确性存在争议，但也没有正当理由否认它的准确性，并且由于它们出现在圣经里，因此我接受他们是正确的，没有疑问。 这个标题注释的标题出现在圣经里，因此我接受他们的准确性，并且我们在诗篇的标题中找到正确对应的历史背景并不少见。诗篇第一卷中所有的诗篇及诗篇三到四十一篇，在其的他们的标题中都提到大卫是作者，只有两个例外。这两个例外是诗篇第十篇和诗篇第三十三篇。诗篇第十篇是完整的从诗篇第九篇开始的离合诗，而诗篇三十三篇有二十二节经文是半离合体，虽然没有按字母顺序排列。大卫亲自参与了诗篇第一卷的写作，可以从以下的事实看出，在第一卷三十七篇的诗篇中，三十二篇提到作者是大卫，并且都有我或类似的单词代名单数代名词。大卫所写的诗篇中通常都是以我的单数代名词。诗篇三篇中的祷告与大卫逃离亚沙龙的经历之间有很多的共识。他的敌人很多，诗篇第三篇一节、二节和六节都说到他的敌人很多，成千上万。如果你看一下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十三节，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十三节说，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撒龙了。也就是说，有许多的人都归向亚撒龙，抵挡大卫。第二节说他敌人对他的态度，诗篇第三篇二节说，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希拉。与撒母耳记下十六章五到八节的记录相比，这句话可以对应撒母耳记下十六章五到八节中的记录。撒母耳记下十六章五到八节，大卫王来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美。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美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撒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所以在这里示美咒骂大卫，在这种情况下，借神的名嘲笑大卫，对他的伤害是最大的。他相信并爱主，但他现在正逃离自己叛变的儿子。示美嘲笑他说，那是耶和华的作为，为要给扫罗报仇。当大卫受伤时，神是盼望和力量。如果在这样的时候没有神，他还能去哪呢？ 大卫的敌人在他的伤口上撒盐，使他受到了伤害更大。大卫的将军之一亚比塞很生气，在第九节后半段中对大卫王说，亚比塞非常的生气，他在撒母耳记下16:9后半段中，他对大卫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在第十节大卫说，西鲁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系呢？他咒骂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也就是说，大卫在此时非常的沮丧，他说是美咒骂他是神吩咐他这么做的。大卫指向圣山的祈祷与撒母耳记下15:25的记录记载一致。撒母耳记下15:25，王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大祭司撒都带着约柜来跟随大卫，但是大卫吩咐他带着约柜回到耶路撒冷，不要跟他一起逃亡。大卫盼望从圣山耶路撒冷得到帮助，他相信并盼望神将他带回耶路撒冷。大卫面临了至今为止一生中最糟糕的事件，试炼、挑战、冲突、征战或背叛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在个人家庭生活方面，在他个人的生活方面，他看到他的儿子暗嫩对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犯的大罪，因此塔玛的兄弟亚沙龙为报仇杀了暗嫩。现在大卫家的羞耻公之于众，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能与亚沙龙的叛乱相提并论。他亚沙龙得了他父亲的人民的心，他起来反对父亲的荣耀、正直和尊严。亚沙龙在白天搭一个帐篷与他父亲的嫔妃同睡，使全国人都知道他真正跨越了不归路的界限，他辱没神和他的父亲。大卫深深爱着他的儿子，甚至愿意为他舍命的程度，这使亚沙龙犯的罪更是无法令人接受。为什么将这一事件作为诗篇第一卷里大卫生命中的第一件事呢？我简单的回答是，亚沙龙引发的政变是大卫一生中最痛苦的事。诗篇第一卷从大卫一生中最糟糕的事情开始。在这场悲惨的事件中，大卫以神对他及他的后裔古老应许恳求神，他提到神亲自应许他的国将永远建立。他还补充说，神必住在他的子民当中。耶和华不仅应许大卫他的救恩，而且也将拯救他的子民。在学习大卫内心的苦难时，我们应该记住，在诗篇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特征是，除去那些高度个人主义的元素， 并非这些诗篇并非仅仅适用于作者个人的困境中，而是诗篇保留了那些让人可以引起共鸣的地方，这是给神的教会和人民在需要时的引导。换句话说，我们不仅仅将诗篇解释为个人的祈祷，由于大卫是神弥赛亚计划中受膏的应许人，这一独特的角色，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如此重要。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4:25中证实了这个观点。彼得在回应威胁主门徒的犹太领袖时说：“神曾借着圣灵，托他的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在这里，彼得接着引用了诗篇第二篇中的一句话，他说那是大卫写的。大卫所说的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预言性，并且与弥赛亚有关。因此，彼得说诗篇第二篇，他引用诗篇第二篇里的一句话，说这是大卫所写的，说明大卫所说的不仅是有关他个人的，而且是预言性的，并且与弥赛亚有关。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当诗人说到弥赛亚时，他也是说到那些爱弥赛亚的人。正如罗伯逊所说的，说到弥赛亚就是说到弥赛亚国度里的每一位成员。这就是大概的历史背景，这个诗篇第三篇的历史背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有关弥赛亚的真理。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不会太细讲这一点，因为我想要花更多时间讲下面一点。在我们查考诗篇第三篇之前，我们可能会对大卫不断出现的难题感到惊讶。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对神和神真理的认识超过他同时代的所有人，他服侍神的意愿也非常值得称许，但是所有这些并没有使他摆脱困难。所有这些困难和信心的宣告有关，也反映了有关弥赛亚的神圣教义。首先，大卫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大卫的生活和祷告确实向我们展示了即将来临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约翰福音5:39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当耶稣说这经的时候，他指的是旧约的圣经。他说旧约就是为他做见证。路加福音24:44，耶稣对他们说， 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耶稣说，诗篇上所记的，指着他的话都必须应验。因此我们说诗篇上所记载的也是有关弥赛亚的。大卫在神的受膏弥赛亚中的独特作用解释了他在诗篇中的中心地位。这些第一人称的诗篇像诗篇第三篇描述了这位主的仆人所面对的各种生活状况。诗篇第三篇，在整个诗篇中，大卫第一人称描述他面对悲惨的局势，他的儿子亚沙龙带领他的人民联盟反抗他。然而，诗篇的结尾表明大卫对神子民的深切关心。尽管这挑战是直接针对他的，但是我们之前说过，诗篇里若是有指向弥赛亚所说的，就是说到弥赛亚国度里的每一位成员。诗篇第三篇七到八节说，耶和华呀，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从弥赛亚的角度解释诗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正确的视角。诗篇第三篇使我们想起了福音书中耶稣的故事。大卫逃离自己的宫殿，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渡过吉伦溪，以一群忠心的随从一起躲避他叛变的儿子。请记住，大卫在这种情况下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因为当他自己人民反抗他时，主耶稣也与一小群跟随他的人渡过吉伦溪，往科西马尼园去。接下来让我们讲一讲应用，我们可以从诗篇第三篇中学到什么呢？前两个诗篇第一和第二篇的基本思想在诗篇第三篇中融合并得到很好的表达。首先，信徒经常与恶人起冲突，这是诗篇的主要主题之一。诗篇第三篇的前两节经文说，耶和华呀，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希拉，即使我们可以美化或理想化我们在地上与基督同行的生活，我们也不能否认近前的人和恶人之间存在持续的冲突，我们会因此受苦。这是信徒生活经历中最令人震惊和沮丧的部分。他们遵守神的律法，并相信他们的弥赛亚， 但他并没有因此摆脱征战、冲突和试炼。我们今世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最真诚的信徒也可能遭受苦难。约伯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因此当苦难临到你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自己没有，自己是顺服并信靠神的，为什么还要经历这些苦难呢？然而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信徒的痛苦可能会不断的加增。大卫说有许多人起来反对他，人数不断的加增。如果我们知道跟随亚沙龙的人多于大卫，我们可能就可以想到他的感受。大卫感到痛苦的主要原因是他的敌人突然间成倍的加增。与多相关的词出现了三次，一次是动词，两次是形容词。在第一节中的加增和第二节还有第一节中的许多都来自于同一个词根。这许多人是与大卫敌对的人，就像第一节书说起来敌对他的人。这个词指的是逼迫大卫使他痛苦的人，或者是第一节起来攻击大卫的人。显然这里指的是从亚沙龙那里而来反对大卫的叛军，这些叛军是他的儿子和他的人民。麻烦总是成群结队的，悲伤也是有许多的成员。第三，大卫的敌人十分残酷，攻击他内心的深处和他的灵魂。他的敌人十分残酷，他们曾经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子民，现在他们起来反对他。其次，信徒与恶人的冲突使他们查验自己的心。需要提醒我们的是，大卫正逃离他的儿子亚沙龙。大卫没有为这次叛变做好准备，因此当亚沙龙和追随他的人起来反对大卫时，大卫和他的部下必须赶紧逃避亚沙龙的致命袭击。他告诉我，虽然亚沙龙不是一个理想的好儿子，并且在性格上有很多缺陷，但大卫却相信他，却遭到他的背叛。这对大卫来说是多么的痛苦。亚沙龙的追随者以前是追随大卫的，他们大卫亚沙龙 的仆人曾经是大卫的仆人，他们曾以大卫为王，但亚沙龙得了他们的心，甚至大卫的谋士也投靠了亚沙龙。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十三到十四节中，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就不能躲避亚沙龙了。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成的人。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实是， 大卫甚至没有计划反击对抗叛军，我不确定他为什么没有计划反击呢？他有一支勇敢而忠心的军队，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是他拒绝打仗，选择逃跑。也许大卫想逃避是为了保护亚撒龙，做出这一决定是以许多仍然跟随他的人为代价。大卫的内心痛苦，诗篇第三篇二节，那我们读一下诗篇第三篇第二节，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希拉。我不确定你们知道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大卫已经是一个受伤的人，当他的儿子对抗他时，无数跟随他的人因对他的忠心而受苦，这足以加深他的悲伤，使他加增他的痛苦。但是最锋利的武器，最令他受伤的地方，不是一把剑或长矛，而是以神的名反对他。有许多敌人对他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当我说他的许多敌人，指的是他的儿子、他的子民，那些信神的人对他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大卫逃避，许多人说神不会帮助他，身体上的痛苦很难忍受，情感和心理上的也不亚于身体上的痛苦。然而对我们心灵内心的指控，那就太难以承受了。想想大卫听到有人说是神审判你的，神不会帮助你，他将感到多么的痛苦。这基本上就是像定罪的话一样，像审判定罪的话。想想大卫他现在心里他的感受，我确信他非常悔恨自己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亚撒龙对他自己的父亲和同胞实行这种暴行。作为父亲的遗憾和悔恨必在他的脑海中徘徊，使他流泪向天呼求。大卫一定知道叛军的结果，他知道最终他们将被杀。大卫一定知道亚撒龙叛变的后果。我敢肯定，大卫意识到人们对他行这事的儿子，以及他作为父亲无法照看好自己的家，他们是怎样的评判、言论和嘲讽。但除此之外，当人们将他的信心和信仰作为攻击目标时，剧烈的痛苦才真正使他心碎，因为他们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人们嘲笑他，说神撇弃了他，神不帮助他。第三，信徒经历的冲突将使他们的心更多的引向神。 有时信徒经历的痛苦，与其给他们建议或者说些什么话，其实不如坐下来与他一起哀哭。若是约伯的朋友来与约伯一起哀哭，也好过他们，也好过他们所说的话。他们的话使约伯深深的受伤。信徒经历的冲突，将他们的心更多的引向神。诗篇第三篇三到四节：但你耶和华是我视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希拉。正如孩子在艰难的时候更多的投向父母的怀抱，神的子民在遭受重创和伤害的时候也会更加的亲近神。看看大卫在艰难的时刻如何不顾一切的自觉的热切的紧紧的抓住神。每个人都说神，他得不到神的帮助，但在这样的时候他做什么呢？他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周的盾牌。尽管每个人都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每个人都说神审判他，但是大卫还是紧紧地抓住并向神呼求。他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即使每个人都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但神，你知道我，你会帮助我。大卫想起赐给他应许与他立约的神，神的名耶和华。耶和华是指立约的神，那与他子民立约赐给他们应许的神。大卫还说，耶和华是我的荣耀，并且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大卫将自己的荣耀归于他的神，并且他说，神是叫他抬起头来的那一位。神是王尊严的来源。当一个人灰心失望的时候，就垂头丧气。当神叫他抬起头时，他从困苦中拯救了那个人。大卫相信神是听祷告的。大卫曾在过去又一次又一次在急难中大声的呼求，信实的神、立约的神总是垂听他的呼求。神从圣山上应允他，神喜悦他的子民，在他的民中建立他的居所，他从那里应允他子民的呼求。信徒经历冲突，并不能除去他们内心的平安。诗篇第三篇五到六节：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因为第五节是我躺下睡觉，我醒着，所以这首诗被称为早晨的祷告。当大卫在第五节说我躺下睡觉时，这里强调说我，这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他真正要说的话。他说，尽管我在极度的苦难中，我的神使我能够安全可靠地安息在他里面，以至于我在这些严峻的危险中毫无忧虑地睡着了。 这就是大概他要说的。然而大卫将这种个人的经历归因于他的神，因为耶和华保佑我。虽然他经历非常困苦的时候，但主保佑他。我们可以在诗篇37篇23到24节中找到同样的话。诗篇37篇23到24节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搀扶与这里的诗篇第三篇的保佑是同一个词。神的怜悯每天都是新的。大卫因他的神而重新有了勇气，他在第六节中大胆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心，即使无数的敌人也无法再使他感到恐惧。他的平安不是出自他自己的力量供给或其他的供应，而是来自他所相信的神。他的平安是出乎人的意料。信徒经历冲突，增强他们更加信靠神的决心。诗篇第三篇7到8节，让我们起来读这两节。耶和华呀，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希拉。在第七节中，大卫听起来像在要求神做什么。他说，求你起来，求你救我，这两个动词都是祈使语气，也就是命令或请求的语气。也许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他的话，即是他相信神。我们作为信徒面对试炼时对神充满了信心，但是如果这试炼是长期的，或者这试炼确实令人心碎并且难以理解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没有任何的盼望或解决方案时，我们知道并且坚信，只有神是我们的盼望，只有神才能给我们答案。因此我们说，求你帮助，这不是一个命令，而是向神的忠心恳求。大卫恳求神的帮助，他恳求神赐给他应许的神，因此他称呼他为耶和华，即是因此他说，耶和华呀，我的神啊。大卫记得并回想过去神为他所做的，回想神过去的帮助，总是鼓励我们面对当前的试炼。当我们在痛苦中时，我们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昨天我听一个人的见证，这个人出了一个车祸，他的车停在红灯的时候，一个人从后面撞击了他的车，以至于车着火了，他也受到了重度的烧伤，所以他要有许多的手术来治疗他的烧伤。他说在他这些痛苦和受伤的时候，他的母亲鼓励他说，孩子，与其你在想自己的痛苦，你不如数数自己的恩典。所以他开始数算自己的恩典， 手上可以感恩的事。他想到他的全身都烧伤了，他的全身烧伤了，但是他的腿却在那一次烧伤中得以幸免。所以他说这是他的祝福，虽然他全身烧伤了，但他的腿却好好的，他可以照常的洗脚。你们曾想过这样的感恩吗？你们也都知道我，一直有背痛的问题，但是我也在尽量的数算自己的恩典，自己所得的恩典和感恩的事情。比如我还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神给我们许多的拯救和应许，大卫记得这些拯救和神的应许，他可以借此来克服胜过当前的试炼。神在过去粉碎击打大卫的敌人，大卫称这些敌人为恶人，神会像以前一样再次的击打他们。大卫最后的结论是救恩属乎耶和华。在他还在躲避亚撒龙到处逃亡的时候，他说救恩属乎耶和华，他说救恩属乎耶和华。我希望这句话，这个宣告在今天也能鼓励你们，救恩不是属乎任何人，而是属乎耶和华。如果我换个说法，大卫所说的就是神就是帮助。帮助不仅仅是指一个解决方案，对不同境况的解决方案，而是神自己。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大卫的祈求不是为自己，不是仅仅为自己的得救和收和获益。这节经文最后一部分说，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人们对亚撒龙的叛变感到困惑，实际上大卫下令他的人民不要杀害亚撒龙。他们想要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必须镇压这个叛变。而叛变的人就必须受到惩罚。然而人们听到这样的命令必须感到困惑。大卫下令他的人民不要杀害亚撒龙，尽管他的将军约雅无视他的命令并杀了亚撒龙，但是其他的人听从大卫的命令，一方因为他们与亚撒龙和他的军队作战，另一方面他们却尽量不去伤害亚撒龙。他们必须感到很困惑。大卫要求他的人民为这样为他而战，是不是太自私了？这是大卫自己自私的想法吗？他虽然有这样的想法，但他也有作为王真切的责任感，因为第八节说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所以他的祷告中，他为他的子民祷告，除了他自己的动机和愿望以外， 他除了自己的动机和意愿想要想要留下亚沙龙，他也为他自己的子民祷告。一方面是他个人的意愿，另一方面这个祷告也是为他所有的子民，他为他的子民祈求。这就是我们要以这种方式理解所有的诗篇。大卫经历了他儿子的叛变，并遭到内忧外患，在这种情况下，耶和华神是他四维的盾牌。大卫相信与他立约的神，神应许大卫一个国度，和神在他子民当中居住。当他谈到他的荣耀和神使他抬起头时，他想到神应许他的完全，和神在他子民中间的圣山中居住。因此，即使有成千上万的人起来反对大卫，大卫也能够睡觉。诗篇第三篇六节。最后，他相信救恩不仅会为他自己，而且也会为他的子民。诗篇第三篇八节。从新约的角度来看，信徒必须先学会以大卫相同的方式为自己祷告，然而祷告最终必须为子神所有的子民，不只是为个人的益处，而是为神所有的子民。否则祷告只会变成出于个人利益和渴望的自我寻求。通过完全效法大卫的榜样，也会得到神完全的祝福。所以当我们从诗篇中应用里面的祷告时，我们不仅为自己的需求和自己的困境祷告，我们也不要忘记为神所有的子民祷告。请记住，救恩是属乎耶和华，我们最终的拯救是唯有从神而来。那我们向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看了大卫早晨的祷告，我们不得不感到同情，我们明白他的困难和试炼，我们也看到他在这样试炼中是如何的呼求，求你帮助我们也能够这样的呼求，直到救恩是属乎耶和华，也能够为神全体的子民祷告，建立他们，帮助我们今天听到这样的话，救恩是属乎耶和华的，我们的心得到鼓励，我们的帮助来自于你，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